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来宾，早晨。今日能够喺度同大家一起分享神嘅话语，实在系莫大嘅福气。咁我想考下你哋，睇下你哋教会嘅认识咧有几多？如果你咧失咗嘢，唔见咗嘢，你去边度揾啊？我哋教会咧有一个 lost and found 嘅地方，知唔知喺边度啊？喺我哋嘅 information desk。咁第二个问题，我又考下你咯。喺我哋教会嘅 lost and found 嘅地方咧，我哋就收埋好多嘅嘢，冇人领取嘅。你估最多系边两样啊？我听到啦。第一咧就系圣经，唔知系咪因为而家现代化好多都用啲数码。所以好似圣经咧不被用，但我最怕咧就系啲人读圣经。第二样咧，同我哋日常都有关系嘅水壶，各类型嘅水壶，我心里面就谂啦，点解啲水壶冇人攞嘅咧？好靓嘅，唔同嘅牌子，人都要饮水嘅。是不是因为啲水壶太平，所以我哋哋教会送礼物咧，唔好送水壶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姊妹好着急嘅嚟揾我，哇 ，Pastor William 啊，我唔见咗只戒指啊，你有冇见到啊？好紧张，感谢主，最后咧佢揾翻嗰个戒指喺罗神翻嗰度。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见咗嘢。如果样嘢咧无关痛痒咧，你唔紧张，就好似啲水壶、圣经咁。但如果你系着意嘅时候咧，你会穷一切嘅能力去揾。原来上帝就系咁着紧你，着紧我。佢每日去揾你，每日去揾我。今日咧，我好想同大家咧睇一段嘅圣经，好熟嘅就系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刚才弟兄咧为我哋读出嚟，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其实喺福音书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段嘅经文。呢度耶稣用咗三个嘅比喻，我谂大家好熟噶啦，就讲到失羊嘅比喻、失钱嘅比喻，同埋失去儿子嘅比喻。嚟表达一个嘅信息。其实严格嚟讲咧，呢三个嘅比喻唔系三个独立嘅比喻，其实系一个嘅比喻。呢个嘅比喻系讲到人失咗嘅嘢，失而复得系何等嘅喜乐。其实耶稣喺度想讲，神主动无条件嘅爱，神嗰种嘅接纳。上帝的心对我们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今天我的讲道会是集中讲第一个比喻，失羊那个的比喻。当我们看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翻回前面第十四章。所以有时间的时候，你回去详细去看十四章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耶稣讲很多的比喻。十四章里面是讲紧乜嘢呢？是讲紧天国嘅筵席，同埋做门徒嘅代价。耶稣讲到天上嘅一个嘅大筵席，呢个主人邀请人嚟，但好可惜，有一个就话我娶咗老婆，有一个就话我卖咗啲羊啊牛，另外一个讲佢又有佢嘅事，佢买咗个地。拒绝邀请，犹太人拒绝上帝的邀请，结果间接就让外邦人可以进入这个筵席里面。其实上帝的筵席是完全不吝啬的，是上帝无条件的爱，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都要小心，上帝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。耶稣跟着他讲， 人如果要跟随他的时候，就要计算那个代价。于是他就讲了起楼和作战两个的比喻。耶稣一路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。如果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，在14:25那里讲，很多人就很有兴趣，他们去跟住耶稣。那里讲很多人跟耶稣同行，很想听耶稣的教导。耶稣转过头就跟他们讲，做门徒是要有代价。在14最尾的时候，讲了一个事很特别。他说，凡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。15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有两班的人，一班就是税吏罪人，一班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都在耶稣的附近。圣经里面15一节这么讲，他说税吏和这些罪人他们挨近耶稣，去想听耶稣讲道，他们有一颗慕道的心。在这个场景里面，除了税吏罪人，就是法利赛人、文士和耶稣。大家都很清楚，税吏是当时为罗马政府去收取税项，被视为一些卖国贼，就好像我们日战时代讲的汉奸一样。他们被人轻视，被人唾弃，甚至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们是被排斥，他们没有了个人那种的尊严。罪人这里讲到他们在宗教的环境底下，他们视为不道德，不能够容于在律法的底下，很多的纪律，很多的盗贼，甚至一些掌麻风的人，他们一生就是抬不起头来。但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，就给他们有一个新的盼望，上帝着紧他们。另外有一班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都时时讲到法利赛人，一讲法利赛人，我们很容易有四个字给他们，就是假冒为善。一些自义的人，这些人去严守律法，他对圣经很熟，很着重宗教那种的疑问，很着重宗教的行为的表现。这班的文士其实就是一些经学家，一些经学的教师，他们对圣经滚瓜烂熟，他们亦是守住律法的条文。圣经里面有一个我的描写，这一班人见到耶稣和税吏罪人一起的时候，这班税吏他们很想真的听到神那个的信息，怎可以能够进入天国。这班人他们心里面就在那议论，圣经那个字呢说他们心里面 很多个牢骚，很不忿，很不觉得不应该的。耶稣作为一个的夫子，他理应同这一班的罪人划开一条的线，不应该同他们一起吃饭，同他们坐在一起都不应该，何况是吃饭呢？因为吃饭是代表接纳，代表什么？欢迎。你请我吃饭的时候，你当然接纳我，当然欢迎我，不是你都不会请我什么？吃饭。但耶稣就是同这班被称为罪人，被称为卖国贼的人聚在一起。这班人议论耶稣之道，耶稣就即时立时的用了一个比喻，他用了三个刚才我讲的比喻去教训这班人，去让他指出上帝对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心意，去回应他们，希望这一班的人，这一班的法利赛人，是有一种新的 体会，有一种新的洞察。甚至耶稣邀请这班人一起的为着罪人回转的时候，一起喜乐，一起的欢呼。耶稣第一个的比喻是讲到寻羊，在第四节去到第七节那里。其实在农村社会里面，失羊在平民生活里面其实很惯常的。耶稣就是用一个很惯常人人都了解的一个的景象，去讲到末世时候救恩的临近。那一百的羊中99只其实是代表上帝立约的子民，而那只迷失的羊就是代表罪人。这里讲到天父上帝愿意放下属祂的子民，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。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很清楚不过的，牧羊人寻回迷羊，他心里面就喜乐，并且大肆的庆祝。一个的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是比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，圣经里面说那种喜乐是更大。这里讲到上帝眼中其实是无分彼此，没有配不配，没有后备，没有次等。一同九十九不是那个数量的问题，是那个差异的问题。可能一同九十九，或者一同一九千九百九十九，上帝仍然对那个迷失的他是有那个的感受。这个比喻讲给两批人听，一批就是自义的人，告诉他们听，邀请他们能够跟上帝一同的喜乐，体会上帝的心肠。同样的，告诉一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人，耶稣就连续用了这三个的比喻告诉他们听，上帝是苦苦的去寻找他们。上帝就是一个这样的上帝，上帝就是他的爱，就是对我们是无微不至，是我们想都想不过。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就用了牧羊人和羊的关系，比如上帝和我们那种的关系。在旧约里面，羊是代表以色列人，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位大牧者。好熟的诗篇第23篇，我想大家都好熟，他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什么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讲到青草地溪水旁，我只记得呢，我到而家仍然识唱的一首诗歌。我想如果你信主比较耐啲，年纪好似我咁上下，你一首歌呢就叫做我是主羊。有几多人识唱一首歌？我今日唔会唱俾大家听，但呢我好想有机会呢大家同唱。讲到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喺溪水旁。系一个好美丽嘅诗歌。在黄昏的时候，主与我同行，我是主的羊。神的爱就是这么给我们 体会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羊好像很美丽。我在89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经验，就去到一个农庄，在苏格兰的农庄里面，在那里住了两晚。我带着仔仔太太，咁啊，梗去睇羊啦！哇，原来啲羊咧味道真系好好骚啊，远远就闻到啦。我哋时时谂羊咧，就是白雪好靓嘅系嘛？我话俾你听咧，好污糟嘅，黄冚冚嘅，揦埋一嚿嘅，唔系你屋企铺地嗰张羊，好污糟啊！我睇到一样嘢好特别嘅，有啲羊咧周身系一啲红嘅点喺度，你知唔知系咩嚟啊？是血来的。 啊，原来呢牧羊人要唔好俾啲羊走失呢，佢哋呢喺外围嘅时候呢就烂咗一啲栏杆，同埋呢勾咗啲铁喺度。但羊就係咁。原来羊呢，如果你睇《百科全书》里面讲到羊嘅特性呢，讲到佢哋群居，佢哋胆小，佢哋好跟人嘅。佢哋冇智慧嘅本能，佢哋个依赖性好高，冇方向感。好单纯，讲得白啲嘅，好钝，而且呢好 stubborn， 好顽固。原来你同我都好似羊咁，明知唔行得嘅，我哋就撞埋佢，撞到周身都系血，但仍然要去。其实羊系好需要牧人嗰个嘅照顾，牧人嗰个嘅保护，牧人嗰个嘅引导。所以喺诗篇廿三篇嘅话，佢话你嘅杖、你嘅肝都安慰我。杖同埋肝代表保护，代表引导。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嗰啲迷失嘅羊。喺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嗰度讲，佢话我哋都系嗰啲迷失嘅羊，我哋偏行己路。圣经嗰度话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哋嘅众人嘅罪孽都归在耶稣嘅身上。耶稣基督承担我哋嘅罪。我哋喺人生路里面，当我哋仍然未认识呢位大牧者嘅时候，好多时候我都系靠一己而行。我哋远离上帝嘅爱，我哋忽视上帝嘅爱，我哋随从世俗，我哋行喺恶路，我哋得罪神，我哋得罪人，我哋享受最终之乐，我哋偏行己路，我哋崇拜偶像，我哋自以为是，以为我哋嘅人生我哋可以控制。但系其实我哋系走迷嘅羊，唔单止我哋系走迷嘅羊，甚至我哋忘却咗我哋有安息嘅地方。喺耶利米书第50章6节嗰度讲，我嘅百姓作了迷失嘅羊，牧人讲到呢度啲嘅宗教领袖使他们走差路，使他们转到山上，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，竟然忘记安歇之地。原来人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疲累，喺世上生活，我哋都系好多嘅苦处，好多嘅难处，生老病死，家庭嘅问题、儿女嘅问题、与上一代嘅问题、父母年纪渐大嘅问题，好多时候我哋都好疲累，我哋好想揾到嗰种嘅安歇、嗰种嘅安息、嗰种嘅平静。我哋尝试用好多嘅方法，但得唔到。我哋尝试用物质，我哋尝试用善行、德行，我哋用哲学，我哋用心理学，我哋想揾到嗰种嘅安歇、嗰种嘅安息、那个 rest。但系圣经里面其实话俾我哋听，真正嗰个安息唯有喺耶稣基督里面，喺神里面可以揾到。人靠己力只系徒然。喺诗篇23篇嗰度讲话，耶和华系我嘅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跟住嗰句系咩啊？领我到可安歇嘅水边。原来神就系咁带我哋，神爱我哋，神对我哋有嗰种好深嘅感受，带到我哋喺安歇嘅水边。一幅美丽嘅图画，非人力所能做，纯粹系上帝嘅恩典。上帝系咁样去看顾我哋。迷羊系需要一个嘅牧者。喺彼得前书，使徒彼得佢话俾我哋听，佢话你哋从前就好似迷路嘅羊，但系唔怕啦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嘅牧者监督了。 凡是已经信耶稣的，归在耶稣名下的，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。耶稣他自己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又认识我，并且我要为羊舍命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是不是已经认识这位的大牧者？大牧者是不是已经认识你？耶稣答应过，他会率领住羊群。上帝每日每时每刻都在度寻找我哋。上帝是主动的去寻找人。上帝认识他的羊，记得他们的名字，每日是数点羊的数目，恐怕羊会走失，每晚都要羊安然的翻翻羊栏的里面。在上帝看来，每一个羊，即是你和我，同样的价值，无分高低，无分比较，上帝的爱是一视同仁。神盼望迷失的羊快啲嘅回家，归回羊栏，去到佢安息嘅地方。喺呢个世界上，好多嘅宗教都叫人透过唔同嘅方法去寻找神，但喺基督教嘅真理里面，圣经里面好明明讲到神就系爱嘅源头，佢降生成为人。写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付上代价，他是寻找失落的人，带他们回家。上帝不是消极的去等待罪人悔改，上帝是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失丧的人。可能对法利赛人，这个是一个完全不能理会、不能想象，甚至有时我们都是这么想。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、圣洁的上帝，是一个好像高不可攀的。但上帝钟情于你，你在他里面是他所爱。耶稣是好牧人，他寻找迷羊。圣经里讲，他竟然放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只失落的羊。当这个牧人发现羊群里面少了一只的时候，他就当机立断，立刻的将这九十九只，圣经里面说安置在旷野。他不顾天黑路远，路途危险，他决定，他决心要找到这个迷羊。在第四节里面特别讲到话，直到找着。原来上帝就是这样的心。上帝他说，你迷失，我来寻找你，我一定要寻找到你为止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心就是 100%， 甚至是超过 100%。 只要有一个的机会，他就是穷他一生的力量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，一种委身无条件的爱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讲到耶稣来世界的目的，我们可能都很熟。我很想再跟大家讲，圣经里面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听了很多次讲到耶稣要寻找罪人，今生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但你又没有心里面一种的回应。我很想鼓励大家，就好像圣经讲，我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将上帝一个极大的爱带到去迷失的羊群的里面。在我们周围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未归家，还在外面流荡。 上帝不单止主动的寻找，上帝是我们的支援，祂保护、看顾和引导。这里讲到牧人去找着这个羊，圣经里面用了四个字，就是欢欢喜喜的将它供在肩上回到家里面。如果我们不见了东西找到的时候，那种的欢乐很难去形容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香港的商场，很多时候都有一幅这样的图画，阿妈去找仔，小朋友呢走失了。通常阿妈找到个仔是怎样？衰仔走咗去边度，哇咗叫你唔好走啊，叫你跟住我㗎啦，哇跟住就点呀，有啲呢比较暴力啲呢就点呀，劈劈啊，不过而家都好少㗎啦。但係呢个牧人佢找住呢隻迷羊嘅时候，佢冇责备，冇生气，只係有嗰种关怀。圣经里面讲咩？佢就将呢个羊点啊，抬喺佢嗰个嘅肩头上。其实个羊都自己识行噶，揾条绳绑住咪得咯，扯住佢行咪得咯，或者揾支棍搏下。呢个牧人唔系呢个人，知道呢个羊佢走失咗嘅时候好累啦，好疲累啦，佢就将佢担喺肩头上。耶稣基督成日同我哋讲，佢就系担当我们重担的主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快速的他回家。你有没有经历上帝这个拯救？你有没有感受到？你有没有 feel 到上帝这种的爱在你的心里面？上帝的爱，圣经里面讲，他从不丢下我们，上帝从不放弃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的女士去到瑞士的一个的山岗的地方去行山。行到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她见到一大批的羊，有一个牧羊人坐在她羊的附近低住头。在她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的羊，一个羊瞓咗喺个地下。呢个女士就好好奇嘅，佢走去望下，发现原来一样只脚断咗。於是佢就走去问呢个牧羊人，发生咩事一样只脚断咗。你知嘅答案系咩？那个牧羊人话，系我打断你只脚。呢个女士就好好奇咋，点解你要打断佢嘅脚？佢话你有所不知，佢好心里面嗰种嘅受犯就一路咁嘅讲出嚟。因为呢只羊好反叛，每次都唔听佢嘅声音，甚至走到崖边几次差啲跌落崖里面。佢唔单止自己去，佢仲带埋其他人去。我为着唔想佢哋陷入呢个危险里面，我唯有嘅方法就系佢打断你嘅脚，但我唔系净系打断，我系包裹，我系医治，我系喂养，我系照顾，直到佢复原，希望佢哋能喺度体会我对佢哋嗰种嘅关心。原来上帝好多时候管教我哋，目的都系让我哋明白上帝对我哋嘅爱。当羊儿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嗰种嘅雀跃，圣经里面咧，我喺度用一个英文字 saltation 啊，比较少用呢个字。原来呢个字嘅意思咧，系讲跳跃、讲跳舞、讲欢腾。原来当有人悔改的时候，天上地下同样的要欢呼。好奇怪，如果你看三个的比喻，三个这个比喻里面都讲到一样东西， 当羊被找到，当钱被找回，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发生，就是他们一起的在这里庆贺。他们不单止自己庆贺，而且很怪，是邀请其他人一起。这个牧羊人特别回到家的时候，他邀请他的邻舍、他的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的时光。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原来当有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喜乐，乃是整个群体的喜乐，一起庆祝。我不知道你每一次看秩序表，我们一定有一项本周信主的人数。我不知道你看到的人数，你的心里面就没有好像一班的邻舍、一班朋友。我们一起的喜乐，我们说哈利路亚。可能只是一个，或者是两个。无论多少，那个不重要。这里讲到一个的回转，天上地下那种喜乐是一起，是不断。在第七节、在十节里面同样讲到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在失钱的比喻里面第十节那里讲到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使者面前也这样为他欢喜。很多时候我很喜欢去浸礼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浸礼。浸礼呢就是真的很欢乐的。崇拜呢我们比较严肃一点，不过有时候我们都很欢乐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。在特别呢啲后生仔，你们会发现，哇，当有人他熟悉的人受浸的时候，他们会怎样大叫，甚至有啲团契咧一齐集体叫嗰个咩啊？如果系 William 受浸咧，佢话 William 大叫。唔单止系咁，聚埋一齐散咗会嘅时候，佢哋一齐嘅影相，好多嘅花。原来呢幅嘅图画就系天上嘅图画，同样也系地上嘅图画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是召罪人悔改。耶稣说，没病的人不用着医生，有病的人先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我们那是来召罪人悔改。罪人必须悔改才能得到耶稣的接纳。悔改不是遵守律法的条文，而是我们要跟随耶稣，他跟随他的道。耶稣来，他说我们是要人得生命，我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神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人生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人生有不同，我们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在英国有一个18世纪时候，有一个叫做约翰的人，他是一个的奴隶的贩卖者，他对信仰很拒绝，甚至有朋友将一本很出名的基督教的书籍叫做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和圣经送给他，他抌在一边，他觉得信仰与我无关，甚至他的朋友觉得这个人没得救。有一次他做贸易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风浪，在风浪里面他突然想起这个神，他说 God have mercy on me， 神啊求你去怜悯我。神的怜悯就临到他，船沉了，但他和他的同伴都获救。这个人自此他生命有改变，他开始读这本效法基督的书和读圣经，他找到真理。在1917、48年3月10日的时候， 佢得救，佢开始投入一啲反奴隶制度嘅工作喺英国。可能大家都认识呢一位，未必认识佢，但你一定唱过佢所写嘅诗歌。呢个就系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佢写咗一首好美丽嘅诗歌《Amazing Grace》，奇异恩典，何等甘甜！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这个是 John Newton 一生的写照，同样我相信也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写照，这个也是我自己生命那个的写照。其实这个比喻很简单，信息很清楚，讲到上帝看重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被看为宝贵，上帝是主动的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当人回转的时候，天上地下一同的欢呼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神给我们有个意象，我们的和平方工作，我们不单止在本地，我们甚至在世界各地我们有工作。跟着我很想给大家看一看前一排呢，刘家斌牧师同埋佢哋英语堂有一啲嘅团队，一啲嘅教牧同埋执事，佢哋去到印度和平方面工作，请大家睇睇。